冯纯义博士首先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第一条问题，是这样讲的：
中共对自由世界或者民主世界这样冷战从来没有结束过，反间谍法是从原来的国家安全法里面分支分出来的。这个国家安全法在1993年制定，后来到2014年，就是习近平时代。
他说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冷战从来都没有结束过，反间谍法是从原来的国家安全的一个分支分出来的。这个国家安全法从1993年制定之后，来到2014年习近平时代，习近平上来之后呢，跟前几届政府去比较，非常注重严刑峻法的治国模式。他们从2014年开始，他们宣称要建立一个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体系，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这个反间谍法了。当时制定之后有一些专业上的要求，专业上的性质，比如说他在模仿海外的反间谍法。反间谍法里面有两个很刚性的框子，怎样去界定这个间谍是有刚性规定的？记者问到他，具体是什么的刚性规定来的呢？
就是他是必须受海外或者国外的间谍组织指派委任或者是收买来去巡视这个情报工作。第二个印证呢，就是
冯纯义回答说，他就是必须受到海外或者是国外的间谍组织指派、委任或者是收买来到从事这个情报工作。第二个硬件就是这个情报在全世界，特别是民主国家，是有明确的界定，非常狭窄的。它就是一些泄密的信息，国家规定哪些是属于机密信息，哪些是 classify 或者分级，他必须或者两者都具备，或者至少具备其中的一件，才能够定为间谍犯罪。记者又再问到他，中国修订反间谍法的重点是什么地方呢？冯纯义回答说，
这就涉及到这个，我来讲，它第一方面是一个冷战，一个对外对民主国家的东西。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中国这个反间谍法呢，它一直是拿来作为维护。
冯纯义回答话，这个就涉及到我哋刚才所讲嘅一个冷战啦，对外对民主国家嘅嘢。第二个方面呢，中国呢个反间谍法，佢一直都系攞嚟作为维护一党专政，就是中共政权的政治工具。它这个范围非常广泛的，就是突破了原来或者现在国际上对间谍犯罪的一些硬的框框，就是它的范围非常广泛。2014年那个时候，它的十几条还是相对窄一些的。现在呢，为了同自由世界，其实一个背景就是应对西方民主国家在2017、18年前后开始进行一个叫做民主反击，好像是美国、澳洲和其他国家开始对中共原来的这个可以讲叫做统战间谍吧。他们通过国安部门还有统战部门，在西方世界培养了非常大规模的一个代理人队伍，为他们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政治活动，接受他们的任务、政治任务来到做。现在中国在这里将这个间谍法扩大，其实亦都会睇成系佢系对西方民主国家、自由世界对佢进行围堵嘅一个回应。咁啊，将间谍行为其实系无边无际地系咁样扩大啦。记者再问到佢，法律犯政治化，咁啊成为政治工具？冯纯义回答话：
我哋讲过，他是把这个法律政治化。比如讲，他有具体一个说法，就头号间谍组织集体代理人，怎么这个是很模糊的？怎么叫头号？不仅是头号政治这个。
冯纯义回答话：刚才讲过，佢系将呢一个法律政治化，譬如讲一个具体嘅讲法，就系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呢个系好模糊噶。咩叫投靠咧？呢个可以延伸噶。边个系间谍组织代理人咧？你点样投靠咧？就從這個角度上去講，用這種間諜法和間諜犯罪去定罪一個任何與外國有接觸的人，不是說你與間諜組織去接觸，你與代理人、與一些記者、與一些領事館的人員 乜都得噶啦。佢就係呢一個非常寬泛嘅咁樣嘅一個概念。然後就喺第二個啦，佢就係針對國家機關為咗獲得關鍵嘅信息。咩叫關鍵信息啊？我剛才講嘅 classified information 就係泄密信息。佢叫關鍵信息。咩叫關鍵咧？呢個係非常模糊嘅，係佢用呢一種模糊嘅政治性概念，就係將我剛才所講嘅國際上通用嘅從組織或者係信息本身性質呢一個範圍推到去無邊無際咁樣一個廣泛泛化嘅空間裏邊去。記者葉冰再問到：咁中共政權點解要咁樣做咧？馮順義继续回答话，
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说现在完成服务一个政治目的，就是他对国内的像这个民间的意见人士、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维权人士，甚至于经营商业的人士。
冯
顺
义回答话，佢咁样嘅目的就系话，而家系完全服务一个政治目的，就系佢对国内嘅。好似民間嘅意見人士啊，呢一個新聞傳媒工作人員啊，維權人士，甚至於經營商業嘅人士，只要佢認為要嚟進行呢一種迫害，佢就會無邊無際啦，亦都會用引用呢一個間諜犯罪嚟到對付你，對海外呢啲人員或者係從商嘅人員，仲有呢個外國嘅傳媒人員，你要去做你嘅本職工作，譬如你係傳媒噶，啱唔啱？你要報道嘛，你肯定要了解信息噶，了解各種各樣嘅信息，先至能夠報道噶嘛。你要做商業活動，你要做商業調查，了解價格啊、整個市場狀況啊、營銷嘅情況啊咁樣。只要佢睇你唔順眼啊，佢要想整你啊，佢都可以從呢一個間諜犯罪上面去喐你噶，就係可以去框住任何人。就是真正變成我們經常所說的叫做口袋罪了，或者叫做羅罪了，就是誰個都可以往裡面放的這樣一個對於中國的公民，或者是對外國去中國做各種活動的從業人員，是一個非常大的威脅，就是可以說是將法律泛政治化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範例。記者葉冰再問到，咁樣嘅法律實施咗之後，中國有可能或者係完全有可能翻到去毛澤東時代嘅文革時期嘅噃，群眾互相舉報告發，甚至無端端咁將一啲公民，只要係同國外有一啲聯繫啊，譬如海外關係同台灣有啲咩關係啊，就都打成咗所謂嘅特務或者係間諜啦。嗰種局面咁樣發展嘅話，係唔係啊？馮順義繼續話。
我想他集权伏弊嘛，集权主义控制，他就是用这个特务机构，用这个专政机关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控制。
因为佢而家我讲极权伏弊啊嘛，极权主义控制，佢就系用特务机构、专政机关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嘅控制啊嘛。特别系举报呢一条非常恶劣嘅，比以前仲要过分。以前都冇话有几多金钱去打赏你，而家就系。想而重金，社會上有很多居心不良的人，很多壞人的，他為了陷害其他人，他就可以亂來了，可以編造虛假信息，也都陷害他認為不好的人，或者他為了自己，為了賞金，這樣做是很可怕的，對整個社會整體道德也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傷害。記者又再問到了，可能就會造成人人自危自保的一種情況嘛，是不是啊？冯顺义回答话：
是因为他就打这个目的嘛，最后我为什么变成政治攻击呢？就维护他的专制统治嘛，谁都不敢批评他，谁都不敢去调查他，你就得这个逆来顺受，所有的公民就是要放弃你这个公民资格。冯顺义
回答话：系噶，因为他就要达到目的嘛，点解要变成政治工具呢？就是维护共产党的专制统治。邊個都唔敢去批評佢，去調查佢，你就係咁樣，要逆來順受噶啦。所有嘅公民要放棄你哋嘅公民資格，唔能夠問政，唔能夠議政，乜都唔得，就係規規矩矩，俾佢永遠係咁樣統治落去，政治化，當成政治工具之後咧， 又回到我们中国古代一直所讲的实行这个严刑峻法的时候，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他定在这样的模糊的观念，就好像刚才所讲到的海外敌对势力。什么叫敌对？只要说不符合他的看法，被认为是反对他的声音，好像你们传媒所做的任何批评他的事，这个就是敌对了。这样的话就会将整个美国之音这样的海外机构定成一个海外敌对势力，他将法律当成是政治工具之后，他就变成漫无边际，就会对法律的严肃性彻底取消了。他没有明确的界定，就陷害忠良，就将很多无辜的人糊里糊涂地造成间谍犯罪分子，这个就是为什么讲他的极权统治的一个工具非常可怕。我以前在中国被扣押下来，其实就是想用间谍犯罪来到治我的。我有个学生叫做杨恒军，现在也都利用这个间谍犯罪已经在中国被扣押了整四年那么久了。记者问他，你觉得他能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呢？冯信义回答说，我觉得这个做法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我们以前讲的法不责众，如果你搞到无边无际时候，已经觉醒公民毕竟有这个权利意识，亦都有现代法律意识的人，你用这样的法律，你会为国家政府制造更多敌人，他们这种的反抗，这种抗争不会因为你将这个法律实施了，你就可以将所有人都压晒下去，而且还要激起很多人更加顽强的反抗。或者现在的一些网民，他们已经觉醒了，就是知道你这个政府太过分了，就是政府将公民不当成人来看，将公民的正当行动，行使他的正当权利，特别是宪法规定的一些权利，都当成是间谍犯罪，都当成是间谍来去镇压，这样会令到更多的民众认识到你这个政权是很差的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所以它会起到一定的反作用。记者最后问到，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实施这个反间谍法律会有什么的怎样的后果呢？冯顺义最后回答说，
这样的法律底下，它会促使外边的人进驻中国投资做生意，望而却步，甚至在国内的人智慧也就外资，它会加速中国和世界脱钩的。
冯顺义回答说，在这个法律底下，它会促使外边进入中国投资做生意的人望而却步，甚至在国内人人自危，而外資它會加速中國和世界脫歐的進程，很多企業從業人員會走人，包括你從這個傳媒和國際傳媒會看到，很恐怖的，就是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誰要到那個地方動輒犯罪的一個地方去生活去謀生呢？非常可怕。另外一個角度去想，他要将中国人重新拉回到好像北韩一样那种那么愚昧的蒙昧状态，就是北韩化。这个启蒙了成几十年，已经从愚昧里面走了出来，你想令到他们将这个新的人权理念、法制制度的理念、宪政理念全部都消灭了，他做不到的，他会加深这个政权和社会与世界的进一步对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采访报道。